申辉，字士仪，魏郡人。六世祖申中，任后赵司徒。冉闵末年，中原丧乱，申中的儿子申遂避乱到江左。曾祖申爽在南朝宋任职，官至雍州刺史。祖父申龙道任宋北兖州刺史。父亲申明仁任郡公曹，早逝。申辉年少时与母亲居住，尽心孝养。长大后喜好经史，生性审慎，不随便郊游。为母亲服丧期满后才回到北魏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命元遂为东徐州刺史，元遂举荐申辉为主簿。元昊失败，元遂被囚车押送洛阳，旧日蜀吏宾客都弃他而去，只有申辉送他。等到元遂得以免罪，便广集宾客朋友，感叹申辉有古人之风。不久受任太尉府行参军。孝武帝初年，申辉因洛阳兵难未停，便从小路入关见周文帝。周文帝与他交谈，认为他奇异，推荐给贺拔岳，贺拔岳也一向敬重对待他，引为宾客。周文帝到夏州，任命申辉为记事参军兼府主簿。周文帝了解申辉深沉缜密有度量，每件事都信任委托他，于是任大行台郎中。当时军国初创，幕府事务繁忙，四方文书檄文都出自申辉之手。因迎接孝武帝之功，封博平县子、本州大中正。大统初年，晋爵为侯。四年，受中书舍人，编修起居住。河桥之战，大军不利，晋氏官员大多离散，只有申辉不离左右，魏帝赞叹他。十年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此前，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，他的女婿刘晏跟随前往。元荣死后，瓜州守望上表请求任命元荣的儿子元康为刺史，刘晏便杀死元康而夺取其位。正值四方多难，朝廷无暇问罪，便授刘晏为刺史。多次征召他不奉诏，又向南勾结吐谷浑，将图谋叛逆。周文帝难以动众，想用权谋捉拿他，便任命申辉为河西大使，密令图谋刘晏。申辉轻装率50骑兵前往，到达后住在宾馆。刘晏见申辉是单使，不以为疑，申辉便派一人暗中劝刘晏归朝，以揣测他的心意，刘晏不从。申辉又派人赞成他留任的计策，刘晏便听从了，于是来到馆舍。申辉先与瓜州豪强大族密谋捉拿刘晏，便呵斥并捆绑了他。刘晏说自己无罪，申辉列举其罪说，你没有尺寸之功，却滥居方岳重任，依仗偏远背叛朝廷，不公行供职，杀戮侮辱使者，轻视诏命，计算你的罪过实在不可饶恕。但我受诏之日，本来命令送你回朝，只恨不能立即申明刑罚，以谢边远之人。于是宣读诏书，慰劳吏民及刘晏部署，又说大军随后即到，城内无人敢动。出使回来，升任都官尚书。十二年，瓜州刺史程庆被城中人张宝所杀，都督林胡言等起义驱逐张宝，请求任命刺史。因申辉信义遍及西土，受假节瓜州刺史。申辉在周五年，简约帅下边人安居乐业。十六年，申辉兼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二年，晋爵为公，正式任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申辉生性勤勉，凡所任官职，案卷文书无论大小都亲自审阅，因此事务没有积压停顿，官吏不能为奸。后来虽历任公卿，此志不懈，出任襄州刺史。当时南方刚刚归附，旧俗官员都互相送礼。申辉生性廉洁谨慎，便化杨镇向于请示以自警。等到任满还朝，送行的官吏百姓数十里不绝。申辉自认为无德于人，慨然怀愧，便赋诗题写在清水亭上。老少听说，都争相前来阅读，互相说道：“这是申使君的手迹。”都抄写吟诵。明帝因御正官总领诏命，提升其品质为上大夫，员额四人，号称大御正，又任命申辉担任。历任小司空、少保，出任荆州刺史。入朝任小司徒、小宗伯。天和六年，尚书请求退休，诏令允许。去世，追赠四州刺史，谥号章。儿子申康继承爵位，官至庐州刺史， 司之下大夫上开府。申康的弟弟申敦任汝南郡守，申敦的弟弟申敬任其郡守，申敬的弟弟申处任上开府同昌县侯。陆通字仲明，吴郡人，曾祖陆载跟随宋武帝平定关中，军队返回，刘陆载随其子刘义真镇守长安，于是献没于赫连氏。北魏太武帝平定赫连氏，陆载在北魏任职，官至中山郡守。父亲陆正生性极孝，其母氏无人，喜欢吃鱼，北方鱼少，陆正常常求于困难。后来宅旁忽然涌出泉水，并有鱼，于是得以共膳。当时人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，于是称那泉水为孝鱼泉。跟随尔朱天光讨伐，等到尔朱天光失败，归附周文帝。周文帝任行台，任命陆正为行台左丞、元州长史，赐爵中都县伯。大统年间去世。陆通年少时敦厚聪明好学，有志节，幼年跟随陆正在河西遭遇寇难，与陆正失散，陆通便独自脱身东归，跟随尔朱荣。尔朱荣死后又跟随尔朱兆，等到尔朱氏灭亡便入关。周文帝当时在夏州，引为帐内都。不久贺拔岳被侯莫陈月杀害，当时有传言贺拔岳军府已经逃散，周文帝忧虑，陆通认为不然。过了几天消息传来，果然如他所料，从此更加受亲近礼遇，于是昼夜陪侍，家人很少见到他的面。陆通虽身处机密，更加恭谨，周文帝因此看重他。后来因迎接孝武帝之功，封都昌县伯。大统元年晋爵为侯，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。沙苑之战后力战有功，又跟随解洛阳之围。军队返回，正值赵清雀在长安反叛，周文帝将讨伐，因人马疲惫不可速行，又认为赵清雀等人一时跳梁不足为虑，便说我到长安，只要轻骑前往，他们必定当面自负。陆通进言说赵清雀等人已经认为大军不利，认为朝廷轻微，同恶相求，于是构成反乱，然而其密谋久定，必无改过之心，况且他们诈言大军败绩，东敌将至，如果以轻骑前往，百姓以为确实如此，更使万民失望。大兵虽疲惫，精锐尚多，以民工之威率领思归之众，以顺讨逆，何患不平。周文帝身为采纳，于是随从平定赵清雀，记录前后功勋，晋爵为公，任徐州刺史。因寇难未平，留任卫副部，与余景讨伐刘平福，加大都督，跟随周文帝援救玉璧、晋卫仪同三司。九年，高仲密以土地来归附，陆通随从若干会在邙山作战，各军都撤退，只有若干会与陆通率所部力战，到夜间才暗中引还，敌军亦不敢进逼。当时受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仆卿、赐姓部六姑事晋爵绥德郡公，周孝敏帝即位，授小司空。保定五年，累迁大司寇。陆通性情柔顺谨慎，虽久处高位，常亲慎自守，所得俸禄赏赐全部与亲故共享，家中无多于财物。常说凡人换皮儿不贵，不换贵而贫。建德元年转任大司马，同年去世。陆通弟陆逞，陆逞字季明，初明彦，字世雄。魏文帝曾从容对他说，你既然温厚，何以自世雄？况且为世之雄也不适宜，与你兄弟又不相类。于是改字。陆逞年少时谨慎周密，早有名誉。兄长陆通先因军功另受封地，于是让父亲爵位中都县伯令陆逞袭封。起家羽林间，周文帝内亲信，当时同辈都以骁勇自达，只有陆逞独兼文雅，周文帝因此更加礼遇。大统十四年，参大丞相府军事，不久兼记事。保定初年，累迁吏部中大夫，历任藩部、玉帛中大夫、晋卫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转授司宗中大夫，转任军司马。陆逞才干识别祥明，历任三府，所在著有政绩，朝廷嘉奖，晋爵为公。天和三年，北齐派遣侍中胡思文略、 中书侍郎刘提来聘问，开始修陵好，胜选使者，诏令陆逞为使主，尹公正为副以回访。陆逞仪容举止优美，善于辞令，聪明而有礼，其人称颂。还至进击，诏令被车驾移服交营而入，时人以为荣耀。四年，受金兆尹。郡界有母猪产数子，十天后死去。其家又有阉猪，于是哺乳养育，猪小猪赖之以活，时论认为是陆逞仁政所致。不久，迁司会中大夫，出任河州刺史。进宫宇文护一向器重其才，上表认为中外府司马，颇委任之。不久复为司会，兼纳言，迁小司马。等到宇文护被诛，因事免官。不久，启用为纳言，又因病不堪重任，便受宜州刺史。就立刺史奉命辞行，立备仪仗。陆逞因时职农忙，奏请停止。武帝身为嘉许，下诏允许其请求，以彰显雅操。陆逞在州有惠政，立人称颂。东宫初见，受太子太保。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。子路操色，涉狄志，其先祖辽东人，本姓段，是段匹堤的后代，因避难改姓，后迁居代地，世代为豪强大族。祖父涉狄陵，任武威郡守，父亲涉狄真，任上洛郡守。涉狄志年少时以宽厚之名，善骑射，有谋略，在北魏任职，官至高阳郡守，行政人数，百姓颇为喜悦。孝武帝西迁，涉狄志便弃官随从入关。大统元年，受中书舍人、参掌机密，以恭谨见称，迁黄门侍郎。当时与东魏争衡，如如城虚，屡次为边患，朝廷商议欲结和亲，便派涉狄志前往。涉狄志相貌魁梧，善于辞令，如如主一向信任看重他，从此不再为寇。周文帝对涉狄志说，昔日魏将何荣被遣使称颂，以君相比，他有所惭愧，封高邑县公，累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授侍中。如如灭亡后，突厥强盛，虽与周通好，而外连其势。周文帝又令设狄志奉命小狱，突厥感悟，便捉拿其使送至京师，进爵安丰郡公，历任小司空、小司寇。明帝初年，任益州刺史，都督三十一州诸军事。设狄志性情宽和，崇尚清静，为宜辽所安。后任宜州刺史，入朝为少师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诏令允许。去世，谥号定。子涉狄仪继承爵位，年少之名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直方中大夫、蔡州刺史。涉狄仪弟涉狄止随从平定北齐，以功拜仪同大将军，赐爵乐陵县公。涉狄止弟涉狄辉亦以军功至仪同大将军，保城县南。涉狄辉弟涉狄清，性情宽厚，有气度，以其右下大夫随从武帝东伐，进入滨州，军败，侍臣全部战死。武帝出逃时，只有涉狄清侍从。以功受上仪同大将军，升任开府，历任右公伯，赐爵乐城县侯，在隋朝任职，官至户部尚书。杨建，字成略，秦郡宁夷人，父亲杨宝任昌平郡守。杨建幼年丧父，早有名誉，生性廉洁谨慎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北魏永安年间，跟随尔朱天光入关讨伐贼寇，封高邑县南。周文帝到夏州，补任帐内都督。等到平定侯莫陈越，派杨建入洛阳请示事务。孝武帝授周文帝关西大行台，仍授杨建直阁将军。当时冯异长公主寡居，孝武帝意欲嫁与周文帝，便令五位元皮告知旨意。杨建回去禀告周文帝，又派杨建入洛阳请求，孝武帝即答应。孝武帝欲前往关中，杨建赞成其计。孝武帝说，你回去告诉邢台来迎接我。周文帝又派杨建与长史宇文策出关等候迎接。孝武帝到达长安，进爵清水县子。大统元年，如如请求和亲，周文帝派杨建与杨宽出使，并缔结婚姻而还，进爵为侯。又派杨建送聘礼到如如。魏文帝御酒驴皇后去世，周文帝派仆射赵善出使如如，再请联姻。 赵善至夏州，听说如如对东魏有二心，欲捉拿使者，赵善害怕，便返回。周文帝便派杨健前往，赐给黄金十斤，杂彩300匹。杨健到如如，则被其背弃恩惠食言，并论结婚之意。如如感悟，便派使者随杨健回报。等到侯景来归附，周文帝令杨健协助镇守恶房。杨健知侯景反复，便请求返回，详细陈述实情。周文帝便派使者秘密追回协助侯景的军队。不久侯景反叛。16年，大军东征，周文帝担心如如趁虚入侵抢掠，于是派杨健前往，重新商议和好之事，以安抚他们。升任为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。周孝敏帝即位后，任命为玉帛大夫，晋爵位为遥谷县公，仍出使突厥联姻。突厥可汗的弟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住在东面，与北齐和好，劝说他的哥哥想要背弃先前的约定。计谋已经定下，准备将杨健等人送给北齐。杨健知道了他们的意图，于是严肃地责备他们，言辞意气慷慨，泪流满面。可汗悲伤了很久，说幸好没有怀疑，应当一起平定东面的贼寇，然后送我的女儿出嫁。于是让杨健先回去报告情况，并请求东征。因为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升任大将军。保定4年，又向突厥送纳聘礼。跟随陈宫宇文纯等人到突厥迎娶公主，晋爵位为南安郡公。天和3年，调任总管凉州刺史。后来因病去世。王庆，字兴庆，是太原齐地人。父亲王英是北魏灵州刺史、怀德县公。王庆年少时聪慧，有才能谋略。最初跟随周文帝征伐，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都有战功，常常获得特殊赏赐。大统10年，被任命为殿中将军。周孝敏帝即位后，进宫宇文护引荐他为典签。王庆机敏明辨，逐渐受到亲近优待，被任命为大都督。武成元年，因前后功劳，赐爵位为史安县南。武成2年，代理小兵部。保定2年，出使吐谷浑。与吐谷浑划分疆界，并商议和好之事。吐谷浑君主心悦诚服，派遣亲信跟随王庆进贡。当初突厥与北周和亲，答应送女儿做皇后。而北齐人知道后，害怕形成合纵的形势，也派遣使者求婚，财物馈赠很丰厚。突厥贪图他们的重礼，便答应了。朝廷商议认为北魏以前与如如联姻，结果被北齐人离间，如今又担心再次改变，想要派遣使者结好。于是任命王庆为左武伯，作为杨健的副使。这一年就发起了进入滨州的战役。王庆率领突厥骑兵与随公杨忠到太原后返回。等到北齐人答应送回皇姑和世母，朝廷于是与北齐通和。突厥听说后，又产生怀疑阻挠，于是又派王庆前往小玉。可汗感动喜悦，和好如初。保定5年，又与宇文贵出使突厥迎娶公主。从此因为王庆在北方藩地信誉卓著，连年出使。后来再到突厥，正赶上可汗突然去世，突厥人对王庆说，前后使者来，遇到我国丧事的都割面流血，表示哀悼。何况如今两国和亲，怎能不实行此事？王庆直言拒绝，没有服从。突厥见他坚守正道，最终不敢逼迫。武帝听说后赞赏他，记录王庆前后出使的功劳，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兵部中大夫，晋爵位为公。历任儋州、中州刺史，治政严厉，官吏不敢犯法。大象元年，受任小司徒，加授上大将军，总管汾石二州五镇诸军事，汾州刺史。又任命为延州总管，晋卫柱国。开皇元年，晋爵位为平昌郡公。在镇守地去世，追赠上柱国，谥号庄。儿子王燕继承爵位。赵刚，字僧庆，是河南洛阳人。祖父赵宁是北魏高平太守。父亲赵和在永平年间任临江将军。南征渡过淮河，听说父亲去世，立即返回，主管官员将要依法处置他。赵和说，父母的无边恩情，中天无法报答，如果允许安葬，丧礼完毕，就立即接受刑罚处死，死也无憾。说完号啕痛哭， 悲伤感动旁人。主管官员将情况上报，于是宽恕了他。丧期结束后，被任命为宁远将军。大统初年，追赠为胶州刺史。赵刚年少时机智善变，有才能，出任奉朝请，多次升迁至金紫光禄大夫，兼任司徒府从事中郎，加授阁内都督。等到孝武帝与齐升武帝产生嫌隙，赵刚秘密奉旨征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，还没来得及出发，而神武帝已逼近洛阳，孝武帝西迁。冯景昭召集府中僚属文武，商议去留司马冯道和请求占据州城，等待北方处理。赵刚拔刀扔在地上说，您如果是忠臣，可以斩杀冯道和，如果想跟从贼寇，可以杀我。冯景昭感悟，于是率领部众赶赴关右。适逢侯景逼近穰城，东荆州人杨欢等起兵响应侯景，率领部众在路上拦截冯景昭。冯景昭战败，赵刚于是陷落于蛮人之中。后来自己赎身脱免，于是去见东魏东荆州刺史李摩连，劝说他归附关西。李摩连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派赵刚到滨州秘密观察形势。神武帝请赵刚参加内宴，于是让赵刚携带文书前往荆州宣示敕令。赵刚返回报告李摩连，并劝说李摩连斩杀杨欢等人，带领州城归附西魏。李摩连于是派赵刚入朝。大统初年，赵刚在坝上见到周文帝，详细陈述关东的实际情况。周文帝赞赏他，封为杨义县子。论恢复东荆州的功劳，晋爵位为凌辱县伯。当初贺拔胜、独孤信在孝武帝西迁之后都留寓在江东。这时赵刚对魏文帝进言，请求追回他们并恢复职位，于是任命赵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出使梁国的卫星、携带国书给梁国的凉州刺史杜怀宝等人。杜怀宝立即与赵刚歃血结盟，接受国书送往健康，并派人跟随赵刚返回复命。这一年又下诏命赵刚出使三京，允许他在当地灵活行事。出使返回符合旨意，晋爵位为武城县侯，任命为大丞相府帐内都督。又出使卫星，重申先前的命令。不久梁国人以礼护送贺拔胜、独孤信等人回来。不久御史中尉董绍进献策略，请求图取梁汉，以董绍为邢台凉州刺史。赵刚认为不可，但朝廷决议已经定下，于是出兵。董绍最终无功而返，被免为平民，任命赵刚为颍州郡守。高仲密以北豫州前来归附，赵刚兼任大行台左丞，持节赶赴颍川节度义军。军队返回时，赵刚另外在南路击败侯景的前锋部队，又俘获他的两个郡守。当时有流言传说赵刚在东魏反叛，神武帝于是设反间计，声称要派遣迎接。赵刚于是率领骑兵袭击丁戊，攻占了他。周文帝知道赵刚没有二心，于是加以赏赐，任命为瀛州刺史，晋爵位为公。魏州人郑无丑图谋反叛，与叛羌棒旗铁物相互呼应，命令赵刚前往镇守。将要出发时，魏文帝在内请召见，举杯对赵刚说，从前侯景在东方被您所困，狡猾的羌人小丑哪值得劳您费心谋划。当时郑无丑已经攻克定一镇，在各地设立诈寨，赵刚到达后全部攻破，驱散了他的党羽。郑无丑于是向西投奔铁坞，赵刚又进军攻破铁坞的韦广宁郡。适逢宇文贵等人西征，下诏命赵刚代理魏州事务，供给粮饷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入朝为光禄卿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善部中大夫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晋爵位为扶阳郡公，出任利州总管。沙州敌人仗势险阻，违抗命令，赵刚再次征讨，平定了他们。方州的生僚从此开始交纳赋税服役。赵刚认为信州沿江背靠险阻，于是上表请求讨伐。下诏命赵刚率领利州、沙州等14州军队前往经营，同时加授衢州刺史。赵刚出道时，梁地首领畏惧他的军威，相继投降。赵刚出兵超过一年，士卒疲惫，不久又逃亡反叛。后来于是凭借入朝之功返回，又与所部仪同引才失和，被征召回朝廷，途中患病，在路上去世。追赠中州、 西州、涿州三州刺史，谥号成。儿子赵元清，弟弟赵仲清。赵仲清性格粗暴，有履历。北周齐王宇文宪对他非常礼遇，因军功官至仪同三司，任击伯中大夫。后来因平定王谦的功劳，晋为大将军，封为长垣县公。隋文帝受禅后，晋封为河北郡公，不久受任十州刺史。法令严厉凶猛，细微的过失也不宽容，鞭打往往达到200下。官吏百姓战力不敢违犯，盗贼销声匿迹，都称赞他的才能。升任朔州总管。当时塞北大力推行屯田，赵仲清总负责此事。稍微有处理不当的，赵仲清就召来主管官员击打其胸背，或者脱掉衣服倒脱在荆棘中，当时人称他为巫徒。事情大多成功完成，因此收获逐年增多，边地驻军没有粮饷运输的忧虑。适逢突厥乞人可汗求婚，皇上答应了。赵仲清趁机离间他的骨肉，于是他们互相攻击。17年，乞人窘迫，与隋朝使者长孙晟投奔通汉镇。赵仲清率领1000多骑兵救援他们，达头不敢逼近。暗中派人引诱招纳乞人的部众，到达的有20000余家。这一年，跟随高炯指向白道，以攻击达头，赵仲清为前锋。到达足离山，与敌人遭遇，交战7天，大败敌军。追击到乞伏伯，再次解救乞人。突厥全军而来，赵仲清不成方阵，四面抵御，持续5天。适逢高炯大军到达，合兵攻击，敌人才败退。追击过白道，翻越秦山700余里。当时突厥投降的有10000余家，皇上命令赵仲清将他们安置在恒安。因恭敬未上柱国。朝廷担心达头偷袭乞人，命令赵仲清率兵20000防备，代州总管韩弘、永康宫李耀王、豫州刺史刘荣等率领步骑兵10000镇守恒安，达头来侵犯，韩弘军大败。赵仲清从乐宁镇截击，斩首1000余级。第二年，都率劳役修筑金河、定襄2城以安置乞人。当时有人上表说赵仲清酷暴，皇上命令御史王伟查办，全部属实。但爱惜他的功劳，没有治罪，于是慰劳他说：“知道您清正，被下属所憎恶，赐给布帛500段。”赵仲清更加放纵，因此被免官。仁寿初年，代理司农卿。蜀王杨秀获罪时，奉诏前往益州查办。杨秀的宾客所经过之处，赵仲清必定深闻周纳的治罪，州县长吏因此获罪的大半。皇上认为他有能力，赏赐奴婢50人，黄金200两，米粟5000石，奇宝杂物与这些相当。杨帝即位后，兼任兵部、工部二尚书事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赵世宏继承爵位。赵敞，字长书，是天水南岸人。曾祖赵襄，出仕北魏，官至中山郡守，于是在代地安家。赵敞年少时聪明，有志节，20岁时以才能勇力闻名。北魏北中郎将高谦镇守陕州，任命赵敞为长史、中军都督。周文帝平定弘农时，提拔他为襄府典签。大同9年，大军在邙山失利，清水低人酋长李蜀人从军中逃回，凭险作乱。周文帝将要征讨，先寻找可以出使的人，于是派赵敞前往。见到李蜀人，用祸福之礼小谕他。群凶有的听从，有的不听从，那些听从的人又准备对赵敞动刀，而赵敞神色自若，志气更加激昂。李蜀人感悟，于是率众投降。敌人梁道贤反叛，进攻南游，周文帝又派赵敞前往安抚小玉，梁道贤等都立即诚心归附。东秦州刺史魏光趁机将他们的豪帅30余人连同部落迁徙到化州，周文帝即以赵敞为都督统领他们。此前汾州胡人反叛，两次派赵敞前往慰劳，都了解了他们的虚实。等到大军前往征讨，赵敞为先锋，于是击败了他们，因功封为张武献伯。15年，被任命为安邑郡守，兼任长蛇镇江。敌人风俗荒蛮凶悍，赵敞以礼威严怀柔，没有人不心悦诚服。一年之后，乐意从军的有1000多人。加寿率都督。当时正值军机，征发紧急，敌人感到为难， 又互相谋划反叛。赵昶又暗中派人又说离间他们的关系，趁他们离心之时，于是轻装前往青陵齐地。群敌不知所措，都来见赵昶，于是收捕其中首逆20余人斩首，其余部众于是安定。朝廷嘉奖他，任命为大都督，代理南秦州事务。当时敌人首领盖闹等反叛，赵昶又征讨擒获了他们，又与史宁击败探昌羌辽20余万，被任命为五州刺史。恭帝初年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潭水羌反叛，杀死武陵、潭水二郡太守。赵昶率领仪同、洛天人等讨伐平定。北周明帝初年，凤州人求周贡、卫星等反叛，自称周公，攻破广化郡，攻陷各县，分兵西进，包围广业、修成二郡。广业郡守薛爽、修成郡守杜杲等请求赵昶救援，派使者报告杜杲，使者被求周贡党羽樊福兴等抓获。樊福兴等知道赵昶将要到来，解除修成之围，占据泥公岭，设置6处伏兵等待赵昶。赵昶到达，于是遭遇伏兵合战，击败了他们，广业之围也解除了。赵昶追击到泥阳川而返回。新州人段扎及敌人首领江多又反叛，攻陷郡县，赵昶讨伐斩杀他们。赵昶自认为被提拔担任将帅之任，虚心礼贤下士，俘获堤、羌人、安抚并使用他们，都愿为赵昶尽力。周文帝常说，不烦劳国家兵马而能威服堤、羌的，赵昶做到了。到这时，明帝记录前后功劳，晋爵位为常道郡公，赐姓宇文氏，赏赐慰劳非常丰厚。二年，征召入朝为兵部中大夫，代理吏部事务。不久因病去世。王悦，字仲喜，是京兆蓝田县人，年轻时就有气魄才干，被周礼人所称赞。宇文泰刚平定关陇地区时，王悦率领招募的同乡参军，多次立有战功。大统元年，被任命为乡府的刑狱参军，封为蓝田县伯。大统四年，东魏将领侯景攻打包围洛阳，宇文泰前往救援，王悦又率领同乡1000多人随军到洛阳。将要作战的晚上，王悦拿出全部旅途资财买牛款待战士。王悦的部下都尽力作战，斩杀俘获很多，升任大行台右丞，转任左丞，长期担任重要职务，很受当时人的赞誉。大统13年，侯景占据黄河以南来归附，并请求派兵援助。宇文泰先派遣韦法宝、贺兰苑德等人率军帮助他。王悦对宇文泰说，侯景对于高欢开始时是深厚的同乡情谊，后来确定了君臣的名分，位居上将，职务重要，说到他们的情分义理如同鱼和水一样。现在高欢刚死，侯景就离心背叛，难道不知道君臣之道有违背，忠义之礼有不足吗？大概是他的图谋很大，不顾细小的嫌隙。然而他既然能背叛高氏的恩德，怎么会替朝廷效忠？现在如果给他增加势力，用军队援助他，不仅侯景不会成为池中之物，也恐怕朝廷将来会被后人耻笑。宇文泰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派人追回韦法宝等人，而侯景不久果然反叛。后来王悦被任命为京兆郡守，散骑常侍，升任大行台尚书，跟随达西武征讨梁汉。军队出发，达西武命令王悦劝说梁汉的城主杨贤，王悦就写信给他，杨贤于是投降。王悦又对达西武说，白马是交通要道，是必争之地，现在城中守军少而弱，容易攻取，如果蜀兵再来攻打他就很难了。达西武认为他说的对，就命令王悦率轻骑兵直扑白马。王悦向守军说明祸福，梁将深刻领悟，于是献城投降。当时梁武灵王萧纪果然派他的将领人真奇想要先占据白马，行军到关城，听说白马已经投降，就回去了。等到凉州平定，宇文泰就任命王悦代理刺史职务，招纳安抚新归附的人，官吏百姓都很安定。废帝二年，被征召回京担任原职，适逢改行台为中外府，尚书员额被废除，王悦以仪同身份领兵回乡里。王悦已经长期担任显要官职，到这时回乡，心中样样不乐，仍然欺凌乡里， 失去了宗族乡党的情谊。他的长子王康依仗王悦的旧日声望，于是骄横放纵。所部军人将要举行婚礼，王康却无礼凌辱。军人告发此事，王悦和王康一起被定罪除名，并被发配到边远地区防守。等到余景讨伐江陵，命令王悦随军效力。江陵平定后，就留下镇守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按照旧例恢复官职，被任命为颍州刺史。不久被任命为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司水中大夫，晋爵为蓝田县侯。不久升任司县中大夫，赐姓宇文氏，又晋爵为河北县公。生性节俭，不经营产业，虽然出入宫廷荣耀显贵，家中却只有四面墙壁而已。周明帝亲笔下诏慰劳勉励他。保定元年在任上去世，儿子王康继承爵位，官至司义下大夫。赵文表，他的祖先是天水西县人，后来迁居到南郑，世代担任二千担官职。父亲赵觉性格方正严肃，有度量，官至玉伯中大夫，封为昌国县伯，追赠于将二州刺史，谥号真。赵文表年轻时修养谨慎，立志保持忠节，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宇文泰的亲信，多次升迁到左京子光禄大夫。保定五年被任命为基伯下大夫，升任许国公宇文贵府长史。不久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随后跟随宇文贵出使突厥迎娶皇后，禁止的仪式礼节都命令赵文表掌管。赵文表斟酌施行，都合乎礼制法度。等到皇后将要进入国境，突厥借口马受走得慢，赵文表担心他们发生变故，于是劝说突厥使者罗莫元说，皇后自从离开你们国家已经拖延了十日，途经沙漠，人马疲劳，而且东边的敌人常常窥伺间隙，吐谷浑也可能作乱。现在你以可汗的爱女与上国联姻，竟然没有防备忧虑，这哪里是做臣子的体统呢？罗莫元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加倍赶路，几天就到了甘州。因为迎皇后的功劳，另外封为博阳县伯。天和三年被任命为凉州总管府长史。所管辖的地方有个叫横棱的，方圆几百里，是宜辽居住的地方。他们倚仗险要坚固，常常心怀不轨，赵文表率军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升任彭州刺史。为政崇尚仁厚宽恕，宜辽都怀念他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加授大将军，晋爵为公。大象年间被任命为吴州总管，当时开府予以任吴州刺史。等到隋文帝执掌政权，尉迟迥等人起兵，远近骚动，人人怀有异心。予以自认为家族大，并且是国家的亲信，害怕赵文表辜负自己，图谋想先下手，就称病不出。赵文表前往问候他，予以就亲手杀了赵文表，于是让他的官吏报告说赵文表谋反，并迅速向朝廷报告了情况。皇帝因为各地尚未安定，恐怕予以作乱，就任命予以为吴州总管来安抚他。后来知道赵文表没有异心，虽然不处罚予以，但准许他的儿子赵仁海继承爵位。元定，字愿安，是河南洛阳人，祖父元比是魏朝婺州刺史，父亲元道隆是巨鹿郡守。元定敦厚少言，内心沉静审慎，而外表刚强坚毅。跟随宇文泰讨伐侯莫陈越，因功被任命为步兵校尉。孝武帝西迁，封为高邑县男。元定有勇有谋，多次跟随征战，每次作战必定冲锋陷阵，但从未自己夸耀功劳。宇文泰很器重他，众将也称赞他是长者，多次加官到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。废帝二年，因为是宗室，晋封为建成郡王。废帝三年，实行周礼，爵位按照条例降低，改封为长湖郡公。周明帝初年被任命为明州刺史，威恩并用，很得羌族首领的欢心。以前占据险要不服从的生羌，这时都走出山谷，接受征召赋税。等到元定任满还朝，羌族首领们都留恋仰慕他。保定年间被任命为左公伯中大夫，过了一段时间转任左武伯中大夫、禁卫大将军。天和二年，陈朝襄州刺史画角献出泉州归附梁朝，梁主 想趁这个机会进一步图谋攻取，于是派使者请求援兵，诏令元定跟随魏公宇文植率军前去。两人与画角都是水军，元定是陆军，宇文植总领各军，一起到达夏口。而陈朝颍州坚守未被攻下，宇文植命令元定包围他。陈朝派其将领淳于亮、徐度、吴明彻等水陆两路前来抵抗，画角被陈人打败，只身逃脱归附梁朝。元定孤军被阻隔，进退无路，陈人乘胜，水陆两路逼近。元定于是率领所部砍伐竹子开辟道路，一边战斗一边行进，想要赶往襄州，而襄州已经陷落。徐度等人知道元定穷途末路，派使者假装与元定讲和，郑重地订立盟约，答应放他回国。元定怀疑其中有诈，想要拼死战斗，但元定的长史长孙龙以及众将等多劝元定讲和，元定于是答应了。于是与徐度等人杀声歃血，解下兵器上船，被徐度捉拿，所部军队也被囚禁俘虏，送到丹阳。过了几个月，因忧愤发病死，儿子元乐继承爵位。杨彪，字显敬，是正平高梁县人，祖父杨贵，父亲杨猛，都曾任县令。杨彪年轻时豪爽侠义，有志向气节。魏孝昌年间，尔朱荣杀害朝中大臣、大司马、城阳王元辉，逃难投奔杨彪，杨彪藏匿他，使他免于灾祸。孝庄帝即位，元辉才出来，又担任司马。因此，杨彪因义烈被提拔为伏波将军，给侍中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孝庄帝北渡太行山。等到尔朱荣侍奉皇帝南征，到达马渚，杨彪便被传已渡王师。元昊被平定后，封为肥如县伯，加授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代理济北郡事务，晋升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随从孝武帝入关，晋爵为侯，加授辅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。当时东魏迁都邺城，宇文泰想知道他们的行动，就派杨彪从小路到邺城去侦查。出使回来合乎旨意，被授予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姬胡倚仗险要不臣服，屡次进行抢劫，派杨彪兼任黄门侍郎前往安抚。杨彪很有权谋策略，能了解边地情况，诱导教化酋长首领，很多人前来归附，甚至有跟随入朝的。当时弘农被东魏占领，杨彪跟随宇文泰攻占了他，但黄河以北仍然归附东魏。杨彪的父亲杨猛先前担任少郡白水县令，杨彪与当地豪强相识，请求隐秘出行到少郡起兵响应朝廷。宇文泰答应了他，杨彪就出发了，与当地豪强王富连等人秘密谋划起事，暗中相互呼应，内外同时发动，于是攻占了少郡，活捉郡守程宝及县令四人，都杀了。众人商议推举杨彪代理郡中事务，杨彪因为依靠王富连才成事，于是上表推荐王富连为少郡守，因功被授予大行台左丞，仍然率领义兵进一步经营。于是派间谍又说东魏城堡，一个月之间，正平、河北、南汾、二将、建州、泰宁等各城都有请求做内应的，大军乘机进攻占领了他们。任命杨彪代理正平郡事务，左丞职务不变。齐神武帝在沙苑战败，他的将领韩轨、潘乐、可朱浑元等人殿后，杨彪分兵截击，杀伤很多。东雍州刺史司马公畏惧杨彪的威名，弃城逃走。杨彪于是移师占据东雍州。宇文泰认为杨彪有谋略，可以委任边疆职务，于是上表任命他代理建州事务。当时建州远在敌境，但杨彪的威恩向来显著，所经之处，很多人带着粮食归附他。等到达建州，部众已有一万人。东魏州刺史车辙余洛出兵迎战，杨彪击败了他，又在州西打败东魏行台湖绿巨，缴获大量盔甲武器和军用物资，用来供给义士，从此威名大振。东魏派太保玉璟攻陷正平，又派行台薛修义与胡律巨会合，于是敌军逐渐增多。杨彪因孤军无援且腹背受敌，打算撤退，又派义兵背叛，于是伪造了一份宇文泰的书信，派人装作从外面送来的样子，说已经派了四路军队前来增援，接着让人泄露消息，使驻地的人都知道，又分派士人义兵首领，让他们各自率领所部分头出兵抢掠， 准备作为军费。杨彪分派完毕后，就在夜间撤回到少郡。朝廷嘉奖他随机应变，保全了军队，随即被任命为建州刺史。当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，派薛荣祖镇守。杨彪就先派骑兵急攻汾桥，薛荣祖果然进出城中战事，在汾桥据守。那天夜里，杨彪从其他道路渡河，于是袭击攻占了他，晋升骠骑将军。少郡人在郡东反叛，郡守郭武安脱身逃走，杨彪又率兵攻打并收复了他，转任正平郡守，又攻破东魏南将郡，俘虏了郡守屈僧真，记录前后功劳，封为河阳县伯。邙山之战，杨彪攻占并镇守标白谷坞，等到大军失利，杨彪也撤退了。而东魏将领侯景率骑兵追击杨彪，杨彪与仪同韦法宝同心抵御，边战边前进，侯景于是退兵。宇文泰嘉奖他，又任命他为建州刺史，镇守车厢。杨彪长期从军，没来得及安葬父亲，到这时上表请求迁葬，诏令追赠他父亲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晋州刺史，追赠他母亲为夏阳县君，并赐给仪仗侍卫，周礼人以此为荣。等到齐神武帝包围玉璧，另外命令侯景进军齐子岭。杨彪担心他们入侵少郡，率骑兵抵御。侯景远远听说杨彪到来，砍伐树木断路60多里，还是惊恐不安，于是退回河阳。他就是这样被人畏惧。大统12年，晋授大都督，加授晋建二州诸军事，又攻破了悟，俘获东魏将领李显，晋升仪同三司。不久加授开府，又镇守少郡。大统16年，大军东征，被授予大行台尚书，率领义兵作为先锋进入敌境，攻打其4个戍所，攻克了他们。当时因为其军不出战，于是召回杨彪，改封为华阳县侯，又在少郡设置少州，以杨彪为刺史，率领所部军队镇守。保定4年，升任少师。同年大军包围洛阳，诏令杨彪从指官出兵。但杨彪镇守东部边境20多年，多次与其人作战，常常获胜，因此有了轻敌之心。当时洛阳还未攻下，而杨彪深入敌境，又不设防，其人突然到来，大败杨彪的军队。杨彪因兵败，于是投降了北齐。杨彪最初建立功勋时，有慷慨壮烈的志向，等到兵败就投降被俘，以求苟且免死。当时的舆论因此鄙薄他，朝廷仍记录他的功劳，不认为是罪过，让他的儿子继承爵位。